如此愚人，多作恶法，多造恶法，无有惭愧。这他们都讲这句话。哎呀，鸡如果生的太多的话，那我不吃它，那不是满地都是鸡了吗？没有人去吃它，就不会有人继续去做鸡，就不会有人呢。好，这个继续跟鸡有仇对，它自然定律。那你说人不吃人，为什么人不会满街都是啊？人还是人，还是只有那么多啊，他也不会多到说哦不能控制的程度啊，对不对啊？有时候很多话是似是而非，他说我不吃鸡，我不吃猪，那不是这街上到处都是人吗？那怎么办呢？那我们都没地方住了。我说那你不吃人，你如果吃人，你如果没有吃人，为什么人他不到处都是呢？像这样子啊，就无有惭愧，是众生很容易给自己辩解。那么命欲忠实，像这样子啊，怜悯忠实，这种人哈很麻烦的。以前曾经有一个哈，有一个叫做什么张善和，是一个杀猪的。那个杀猪的啊，他呢一生当中都杀猪，一直到他要怜悯中的时候啊，他看到很多很多的猪来要命了，他就很紧张，他跟他太太讲：“快点啊，猪来讨我的命了，很痛苦啊，你快点去帮我找一个和尚来给我念经。”那个时候就要找和尚来念经了。嗯，真是的，平常叫你们不要吃，不要杀呢，也就说，那满街跑啊，会泛滥啊，所以痛苦的时候就赶快啊，去叫一个和尚来给我念经。所以讲到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这些师父很辛苦啊，然后很冤枉。再给你们投诉一次，我觉得我好冤枉。夫妻吵架也要找师父，夫妻翻脸了也要找师父，你去劝劝我们那一头的，你们那一头的，你们吵架叫我去劝那一头的，这个反正啊，太多太多事情了，是很难说得清的。从生老病的病啊，死都这事物的都要包。可是呢，平常没事的时候，假猜啊，就这样有一些这个在家人是有够麻烦。但是啊，像这样子的众生啊，怜悯忠实，怜悯忠实。这个时候啊，再也坚强不起来了，因为身体不能用了，再也娇慢不起来了。如果有人能够救他离苦是最好。那么那个张善和啊，这个时候啊，还叫他太太说：“快点快点，去帮我找一个和尚来念经。”他太太想，临时想，这我到哪里去找一个和尚来给你念经呢？刚好到门口啊。就正好看到一个师父走过去。那么那个师父走过去的时候啊，他太太赶快去请那个师父进来。他说啊，你应该念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上在观无量寿经里面有讲啊，你要临命中，虽然你做重恶业，只要你肯合掌称南无阿弥陀佛，那么呢阿弥陀佛会随愿力来接引。他呢就真的啊教他念了三声阿弥陀佛，那些猪啊来讨债那些猪啊就不见了。念到十多声呢，他就啊面带微笑安然往生。那么讲到这一点呢，有时候我们呢不能靠自己的疑心，我们有时候真的要相信诸佛如来的诚实语、真语、不妄语、不异语。在我碰到很多困难的时候啊， 我都放下自己的执见，我相信佛陀他不会欺骗我，只有我自己的疑心，只有我自己的这种骄慢心会让我自己堕落的更深罢了。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些愚人啊，他就遇到这个善知识，遇善知识做什么呢？你看，为说大圣十二部经手提名字，他没有跟他讲经，他只是跟他讲说大圣经典啊，手提名字。什么叫手提名字？譬如说他只告诉他佛陀曾经讲过观无量寿经、妙法莲花经啊，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他只是听到这些经题的名字，以闻如是诸经故，除却千劫极重恶业。他因为呢听闻到这些经呢、这些经体的名字，就能够除却千劫极重恶业。为什么能够除却千劫极重恶业？为什么你们知道吗？好，我刚刚问了，为什么他能够除却千劫极重恶业呢？因为那个时候啊，临命终了，整个身体都不能动了，脑筋只能思考，他身体啊不会再给你反驳，因为已经不能动，他就准备等死的人。所以那个时候，有时候在等死的时候啊，你教化他还是挺有用的，这就是为什么助念的功德这么大的原因。很多人这一生当中啊，这个风光的不得了，什么都不得了，可是临命终的时候，曾经呢、听过很多公案，在我们那里啊，叱咤风云一时啊，也不是大企业家，就是那个什么很有，反正很有钱就对了。好，当他躺在那里都不能动的时候，那么这个他的孙女啊，他的子女啊，就跟他讲，爸爸你赶快去吧，你安心的去吧，好，我们会照顾好。你知道那老人弄了很久才说出一句话，他说沿路灰蒙蒙，我不知道要去哪里。很多人讲这句话，你们知道吗？所以你们听净土法门的好处，你们可别下次有人跟你助念的时候，你再讲沿路灰蒙蒙，我不知道要去哪里，那会不会很惨？好，我教你们，我现在教你们，你们要学哈。当这个人将要去世，还没去世哈，你们呢在旁边助念的时候，可以找他的亲人，或者是找你们当中共修的人，用你们的手，然后呢抚在他的头顶上。好，那么大众好，给他观想这个色身都是阿弥陀佛四个金字。好，你这个在念的那个人啊，你放啊，好，你就跟他讲，来，我教你，你跟我从这里出来。那么你摸着他，慢慢的远离一下，然后再告诉他，轻轻的哦，你千万不要很大力，就不可以这样啊，他会气死一下，马上往下堕。你要轻轻的敷着，好，轻轻的敷着，这样摸着。你说，来，你跟我从这里出来，你有看到一个门了吗？这个门已经打开了，哦，有光亮进来，你从这里跟我出来。好，那么你先给他敷着之前，你就用这种方式，好，你默念佛号，默念佛号的时候就默念你自己佛号的时候，你观想你手上有那个光明，阿弥陀佛整个绕着他身体运行，好，从这边绕进来，整个用佛号洗净他的身心。因为只有他躺着完全全身不能动的那个时候，他一定全身柔软，可以 感受你给他的佛光。为什么你们知道吗？好，我刚刚问了，为什么他能够除却千劫及众恶业呢？因为那个时候啊，临命终了，整个身体都不能动了，脑筋只能思考，他身体啊不会再给你反驳，因为已经不能动，他就准备等死的人。所以那个时候，有时候在等死的时候啊，你教化他还是挺有用的。这就是为什么助念的功德这么大的原因。很多人这一生当中啊，这个风光的不得了，什么都不得了，可是临命终的时候，曾经啊听过很多公案，在我们那里啊叱咤风云一时啊，也不是大企业家，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很有，反正很有钱就对了。当他躺在那里都不能动的时候，那么哎，这个他的孙女啊，他的子女 啊就跟他讲，爸爸你赶快去吧，你安心的去吧，好，我们会照顾好。你知道那老人弄了很久才说出一句话，他说啊，沿路灰蒙蒙，我不知道要去哪里。很多人讲这句话，你们知道吗？所以你们听净土法门的好处，你们可别下次有人跟你助念的时候，你再讲沿路灰蒙蒙，我不知道要去哪里，那不会很惨？我教你们，我现在教你们，你们要学哈。当这个人将要去世，还没去世，哈，你们呢在旁边助念的时候，可以找他的亲人，或者是找你们当中共修的人，用你们的手，然后呢抚在他的头顶上，好，那么大众好，给他观想这个色身都是阿弥陀佛四个金字，好，你这个在念的那个人啊，你放啊，好，你就跟他讲，来，我教你，你跟我从这里出来。那么你摸着他，慢慢的远离一下，然后再告诉他，轻轻的哦，你千万不要很大力，就不可以这样啊，他会气死一下，马上往下堕。你要轻轻的敷着，好，轻轻的敷着，这样摸着。你说，来，你跟我从这里出来，你有看到一个门了吗？这个门已经打开了，哦，有光亮进来，你从这里跟我出来。好，那么你先给他敷着之前，你就用这种方式，好，你默念佛号的时候，就默念你自己佛号的时候，你观想你手上有那个光明，阿弥陀佛整个绕着他身体运行，好，从这边绕进来，整个用佛号洗净他的身心，因为只有他躺着完全全身不能动的那个时候，他一定全身柔软，可以感受你给他的佛光，听懂吗？这一招，好，轻轻的啊，轻轻的，好，来，你跟我从这里出来，然后慢慢的拉起来，好，你有看到我给你开这道门吗？从这里出来，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最少给他拉七次，引导他，因为他全身他已经不知道要往哪里走，全身他软泡泡，他不知道从哪里走，所以你当你轻轻的触的时候，他会感觉，然后呢把他所有的意志力往上提，这样会比较好一点，这是教你们的方法。那所有的助念的人呢，虽然嘴中在念阿弥陀佛，最好观想他身上四个字阿弥陀佛放金色光，如果不能，反正你就给他观想四个字阿弥陀佛，那这个人不会堕恶道，这样明白吗？好，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全身不能动，好，然后呢有很多业力啊冤亲债主过来，可是如果你观想他身上有阿弥陀佛四个金字，这些东西都不能靠近， 所以他只会住在光明当中。如果他只是住在光明当中，至少都还有天人嘛，对不对？或是人类，那我们呢是学习尽量做。所以啊，你看啊，除却千劫及众恶业，智者复教合掌插手。那个时候呢，他的这个善知识呢，复就是再一次的又教他啊，你应该合掌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么因为称佛名故，啊，称念佛名的原因呢，啊，就除五十亿劫生死之罪。你看他前面说啊，但闻经体名字就除却千劫极重恶业。好，那么千劫极重恶业一除的时候，再念阿弥陀佛，那么就入这个耳根成种性，所以可以除五十亿劫生死之罪。二十比佛即前化佛化观世音化大势至自行者前。这时候阿弥陀佛啊，就遣化佛化的阿弥陀佛以及化的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到这个行者的面前。那么我们那天有讲过，在上品部位所感得的是众生的真心，啊，那个众生以自诚心，以身心，以回向菩提愿之心，乃至于以慈悲心不杀，慈心不杀就等同诸佛如来的同体大悲啊。那么乃至于具足众戒，能够具足众戒，唯有持心戒，不犯身心二横啊。像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全部都是感得上品上生。但是呢，在这里啊，因为前面的因缘是以真实真意真念下去感得真佛，就是佛的报身亲自来迎，可是呢众生啊，因为造众恶业，以虚幻法执着我身，执着我相，所以他在念佛是因为我觉得痛苦，那么谁愿意跟善知识念佛，是以化形化心化相，所以感得化佛化菩萨来接。这样听懂吗？好，那么所以你们如果啊自心诚意的话，要往生上品不难啊，不难。现在我们的这个慧达菩萨还正在朝上品努力好，那么这个菩萨你不要忘记哈，当你往生上品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师长的纯纯教诲好，那么再来我们看，好，自行者前，你看那天我有跟你们讲过，赞叹是一个非常好的法门，对不对？如果我们能够学习赞叹，就可以降服我们的骄慢心，就可以降服我们的我执心，你们明白吗？你能发那个欢喜心赞叹别人，真的不容易。诸佛如来啊，能够成就诸佛如来，没有毁谤别人可以成就的，没有说别人很差我自己很好而可以成就的，没有。唯有呢，他的眼中都是佛都是菩萨，所以他可以赞叹任何一个人。那么是世间的人啊，你怎么样去分辨他是菩萨，你怎么样去分辨他是凡夫呢？很容易，这个人如果讲哎，别人都不好，只有我能做，只有我最好，你就知道这个绝对是凡夫了。为什么？因为我要踩在任何一个人的头顶上，我才能站在我最好。可是你的最好不也是众人的最差才能显得你最好吗？ 这件事情是相对的。所以我们不要常常啊以为哪个人很差，哪个人是怎么样，是非心不要这么多哈。好，这时候啊，这观世音菩萨这个化大势至菩萨赞叹这个善男子，你看但凡他肯念南无阿弥陀佛，但凡啊他肯皈依南无二字，诸菩萨都赞言善男子。为什么呢？因为他皈依投靠不是人，他皈依投靠是无量觉，乃至于是无量福，乃至于是无量慧。所以为什么是善男子？因为福慧二等庄严全部具足，所以是善男子。他说一如称佛名故，因为你呀、称念佛名的关系，诸罪消灭，所有的罪障都消灭了。好，那么其实啊，在以前刚修学的时候，我走了很多远路。我刚出家的时候，我很喜欢戒律，因为我觉得戒律很有威仪，所以我喜欢戒律。那么戒律过一段时间，我又喜欢禅宗，我觉得禅宗很妙、很玄、很神，而过一段时间，我觉得密宗更玄，这个无上密法很好。好了，这么混了几年之后，当我回到这个净土法门的时候，我真感谢佛陀的慈悲。我在念佛当中啊，世上所有五宗八教全部通开，全部摄受。我在念佛当中呢，我可以总持一切法门。我在念佛当中可以总持一切诸佛如来真心。所有的咒全部是佛从心中流露出来要摄受众生的。所以当我开始归心念佛，就是从下品众生开始。而我说的是实在话，因为后来我发觉那些戒我根本没有办法全部持。而我说的是实在话，真的348条啊，没有办法，光要记就没办法了，何况全部吃。可是当我看到下品众生的时候，我发觉啊，没有关系了，我该做的我都应该要去做。那么我如果做错的，我求忏悔，我改。所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很显然的，当你们听到这里，你们就知道我是凡夫，我有很多过失，我不是没有过失。也因为我走过这些过失，我看到佛陀的慈悲，所以我也奉劝你们能够原谅他人的过失。你眼中常常有别人的过失，你自己过失并不比他人少。那么他说啊，这个以如称佛名故，因为呢你称扬佛名的关系呢，诸罪消灭，所有的罪呢都消灭。为什么诸罪能够消灭呢？你们记得那天受八关斋戒，我念了一首偈颂，你们在忏悔的时候有没有？因为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亡时罪亦亡，心灭罪亡两俱空，是者名为真忏悔。当这个临命中的人啊，这个临命中的人，他在生命很有活力，还可以活动的时候，他用他的心去驱策他造种种的恶业。当他这个身体不能动的时候，他的心变成什么？ 他的心变成三千大千世界的妙用，所以他转一念凡心去向于念佛心的时候，那个妙用为什么能够这么大？为什么很多人一生没有修学，在临命中有人助念的时候，那个感应会这么大，感应道交？原因都是在他临命中完全色身不能动的时候，他是以一心一意来念佛了。那你们知道吗？那一心一意有多重要？所以我告诉你们嘛，我一直告诉你们，要睡觉前，要睡觉前先观四字佛号，要睡觉前学呼吸念佛法，吸起来阿弥，吐出来陀佛，吸起来阿弥，慢慢吐出来陀佛，然后慢慢让你自己睡着。你在睡觉的时候，你准备要睡觉，身体都不要动的那个时候，正好是你在学临命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功德力非常大。有没有听清楚？哎，如果啊你们照这样修学的话，下次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呢，就会有声音的。会有什么声呢？我告诉你们呢，有一个得癌症的居士，准备要死了，我就跟他讲，好了，你就等死吧。他一听到我说这句话，他简直要气死了。他说：“出给人，你吃菜啊，无卡抓，吃菜啊，无卡抓。”你们听得懂吗？那个吃菜的啦，吃咸菜的啦，没有一路用啦，一开口就诅咒人家死。我说：“不对，不对，你这样讲不对。”跟他讲，我说你现在身体不能动了，你一动一定会增加你痛苦。好，我教你一个准备死而能够尽快活的方法。哦，他听到这一句又能尽快活，就欢喜了一点。我说我教你，好，这个一定很有效。我就是教他躺在那里数息念佛法，数息念佛法，吸进来阿弥，吐出去陀佛。好，吸进来阿弥，吐出去陀佛。那么我跟他讲，我说你吸进来的时候就观想你全身，就把那个光明全部吸进全身，你吐出去的时候啊，就把你身上的那些癌症细胞全部送给阿弥陀佛一起接引走。诶，他这样躺了三个月之后，好了，出院没死。送走了所有的癌细胞去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所以啊，每一个法门，我这每一次讲经我都讲了很多很多的法门，很多很多的方法。那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如果你们现在开始学习这个准备死法门，将来临命中啊，你们的定力一定会很够。要不要学？真的要学？不学的举手。我已经讲出来，你们不学都很难。好，那么所以啊，有一次我那时候啊的身体不舒服，因为天气变化太大，我就心脏抽筋。我心脏一抽筋的话，全身那个血脉都整个缩过来，已经我发觉我已经快要昏倒了。好，那时候我的学生在旁边看，一个学生而已，他跟我讲：“师父怎么了？”他很紧张。师父怎么？我说：“你不要管我，你先赶快把我那个躺椅放平，你把我的躺椅放平，那么你给我出去。”我叫他给我出去。好，那么我那时候呢，就全身呢就放平。 我观想我要死亡了。那时候，可是我跟我那个学生讲，我说你放心，我不会堕三恶道。不管怎么样，我不会堕三恶道。那时候我就放平，然后我开始深呼吸，很慢很慢深呼吸，吸进来就是阿弥，吐出去陀佛。然后呢，我这样念念念阿弥陀佛，大概半个小时之后我就睡着了，就不觉得痛苦了。好，然后呢，经过第二天起来，哎，都没事。我那次没有吃药，因为在深山里面找不到药吃。就这样我又活过来了，活到现在没有再发生过那么严重的心脏抽痛。不过如果太累的话 就会比较辛苦一点，但是还好。很多次啊，很多次我用这种经验帮我自己度过难关，因为没有医生没有药，乃至于有时候是我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我也觉得那个时候我就这样子去世也无妨，其实我也觉得无妨，可是能够活过来我就在做，就是这样。所以这一招啊，这一招你们一定要学，一定要学，如果你们能够广为流传更好，更好。再来，再来。我这是讲我亲身的经验，我已经试过很多次，差不多也差一点死过很多次，都这么走过来。所以有时候啊，我很不舒服的时候，我并不喜欢人家打扰我，我不要人家师傅你吃这个药，你真的我不要。如果那时候我可以感人的话，那时候最听到最讨厌听到是那些声音，因为那时候我必须要宁静，所以我先准备好涅槃堂，看看自己不行，我晚上先躲进去，然后让他们找不到我，然后我就可以阿弥陀佛，很慢很慢，好，慢慢的呼吸，慢慢的，然后呢，我就可以呀，用这种方式帮助自己。所以，但是这种方式啊，要安乐死的，你们可别去搞什么喝安眠药，上吊，或者是去割腕，弄这个不行啊，那个一痛之下嗔恨心会起来的，不可以。安乐死，所以啊，我有时候啊，我很不喜欢出门呢，因为我怕横死，我怕被车撞。人家坐飞机掉下去了，哎，那粉身碎骨，来不及阿弥陀佛。所以我有时候告诉你们自己，我是万不得已啊，万不得已，不然这样跑来跑去我不乐意的。我也更希望啊，在我这个要准备临命终的时候啊，最少啊要给我三个月的时间专修，三个月时间呢躺在床上学等死。但是其实你们不要小看不要以为我在开玩笑你们都很有机会，你们都很有机会。做医生的人最知道了，他天天在捧女人的肚子，天天呢在刮这些肉，其实这也是一种业力，这里切那里切也是一种业力只不过是这个杀猪的呢是用这种业力，那么医生呢是站在好的立场，虽然是救人，事实上也是顶一筷子手，也是一种业力，但是很无可奈何啊，很多人非要求他不可，他要你切他的肚子，要你切他的腿，还要求你，还要求你，这人世间呢、也太多的不圆满，但是呢，这些不圆满并不会影响到我们心中的圆满，所以你们今生，不管你们走到哪里，或是你们学任何法门， 不要忘记我这么苦口婆心用了这么多个月来教你们念佛，好不好？这么多年了。好，来，好，来，再来啊。他说，我来盈如做事于义，做这个言语之后呢，这个修行的这个人，其实他哪有修行，他只不过是临命中啊，他称几句佛号。事实上我要告诉你们，下品部位就是佛陀在教我们众生结缘助念的因缘，你们明白吗？下品部位。好，所以他是智者啊，教他合掌插手称南无阿弥陀佛，就这样子呢，他可以随好自己就看到化佛的光明，遍满其事，那么见了就很欢喜，当下就断气命中。那么命中之后呢，就趁七宝莲花随化佛后，当然这个莲花也是化的，好，化莲花。那你们会讲说，那如果他这里成的是七宝莲花，那上品的中品的也是成七宝莲花，那有什么不同？原因就是在这里不同。这中品部位呢，是阿弥陀佛与诸圣众啊眷属围绕，那么是阿弥陀佛亲自送莲花台，是阿弥陀佛的报身。虽然这个中品部位呢，不是以大圣的真心，但是至少他呢是以至诚心的，所以他感得的是化那个报佛哈，以及因为呢，好弘法就是说利益众生比较狭隘，可能只是利益他的家庭，可能只是利益他的个人，比较狭隘的关系，所以感得中品，但是他也是真诚心，没有疑心，哈，没有污染心的这种情况之下，他感得也是佛的报身，那么现比丘像。现比丘像与诸圣众来迎接，所以那个佛是那朵七宝莲花是佛亲自送来。那么在这里不是，即便命中称宝莲花是化的莲花，也是化的花，听明白吗？是佛悲心应化众生心所应化的，所以化佛后生宝池中，随化佛好生宝池中。不到那时候啊，管他真佛化佛，能去就好了，对不对？好，我现在已经呢不能再管什么化佛报佛了，那但有机会啊，去到那里我一定见真佛，所以但有机会我就不管他化佛报佛，我都要去了。因为啊，娑婆世界太苦了，哎呀，烦死了！一件事情，它可以呀、啊，比那个猫的毛还多的意见。你们听得懂吗？比那个猫的毛啊，猫的毛已经很多了，它还意见还要比那个猫的毛还要多。你们看呢？哦，真是有够烦的。好，那么。随化佛后圣宝池中，其实我告诉你们了，人世间怎么能快乐呢？你们的妄想越少就会越快乐。好，执心去做嘛，好了，工作我就执心做，我就执心的去做这个工作。好，我不要这样哦，很多的这妄想，很多的建议，哎呀，干什么呢？执心去做就好了。那做完了干什么？做完了好念佛，睡觉起来干什么？睡觉起来正好念佛，念几句才下床。晚上睡觉前干什么？正好念佛。看电视的时候干什么？眼睛闭起来也正好念佛。看那么多电视做什么？吃饭的时候干什么？吃饭一边吃一边正好念佛，随时随地都有佛可念。再也没有任何一个法门啊，这么让你能够亲近佛陀的身边，直接跟佛陀住了。再没任何一个法门，你念经你要念了半天， 你才能懂得精义。你修密法，你也要在那边坐了叮叮当当半天，你还不一定赶得马哈嘎拉现身。你坐禅坐了半天，你还不一定开悟。如果你在坐禅当中，你就直接念阿弥陀佛，就直接去入佛的心子。唉，哪一个法门呢能够这么亲切方便如意自在？可是众生的心呢，因为难调伏，就像那个猴子心蹦来蹦去，才要抓这么多东西。原来抓的这么多的东西，唉，还是幻化之法。不过他那个癌哈，不是长在鼻子的，他那个癌是长在喉咙跟鼻子中间，你们知道吗？我们有时候流鼻涕都会倒流，对不对？会长在鼻子跟喉咙中间那个地方，后来呢，那个地方烂到破去了。好，他有时候啊，他在流鼻涕啊，什么都会从嘴中流出来。然后呢，那个鼻咽癌后来呢，就烂了，整个烂到他这边，那个哈、哦、烂到哈、哦、那个骨头啊，我们外面就可以看一个洞，直接看到他的喉咙。后来他必须呢，割他的背后这里的一个骨头哈、哦，有那个软骨。割起来补这里，然后呢再割他的脚啊，他脚的那个皮肤，好，屁股的皮肤来补这个地方。好，当他在被割的时候啊，有一次啊，他跟他那个朋友讲，他说以前呢你跟我讲钓鱼不好我都不觉得，我觉得你好迷信好愚痴。可是后来当他长鼻咽癌，他那个朋友啊就是去帮助他念佛，他每次他的朋友一过去帮他念佛的时候，他就很安详就睡着了。有一天他醒来，他跟他朋友讲，他说他流眼泪啊，一直哭，他说我真对不起你、啊、真谢谢你，以前我这么骂你诽谤你，你现在还愿意来帮助我，如果没有你的话，我真被那些虾子啊鱼啊吃得我痛苦死了，他们啃得我好难过，他们就是啃我这里，就是啃我这里，啃他的鼻子这里。他说我现在终于知道那个鱼啊，当他那个鱼钩这样勾下去，从那边勾上来，勾破那个嘴唇的时候那种痛苦。他说我知道，我终于知道了。我如果啊我能够好的出去呢，我一定要改变我整个人生，我要大护法。我要呢去走在路边，他是一个博士啊，我要去走在路边，乃至于我要去菜市场弘法，我要告诉别人钓鱼不好，不要这么做，让他们看看我这里那个骨头是从这边弄起来缝的，然后那个皮也是。后来又好了，他一个人单身独马，常常呢去到菜市场去发，他也写了一本书发给人家看，还有告诉人家，每一次常常指给人家看。那么我们讲到这些果报的问题啊，是我们随时随地都可见，不是没有。你们不要以为师父在讲故事，在讲天方夜谭，这些人呢都是活生生的例子。那么随化佛后近七七日，莲花乃敷啊，经过七七四十九天，莲花就开了。当花开的时候啊，大悲观世音菩萨及大势至菩萨放大光明，住起人权啊。这个时候呢，他在啊这个莲花胎当中啊，就是洗八功德水四十九天啊，洗尽了他的初境界，所以。这时候大悲观世音及大势至菩萨呢，事上是报身为他说法啊，放大光明为他说法。但是因为这个人啊，宿世习业那个黑业很重啊，那个脑筋的黑业很重，死脑筋呢他听不懂，所以呢当观世音菩萨为他说甚深十二部经，所谓甚深十二部经，就是那天我们也讲过啊，常行短诵啊，这个未曾有啊，这个受记等等啊，这叫十二部经。观世音菩萨为他讲解， 闻已，听闻之后相信，好像了解，可是并不是真正了解，他只是觉得佛法很好，发无上菩提心。那么经过十小劫的修行，十小劫的修行这甚深十二部经之后，那么具白法名门入初地。好，那么我们有讲过正四果罗汉，其实就是跟初地的位置一样。好，哪里有这个具白法名门呢？你们记得吗？上品下生欢喜地，也就是初地菩萨，也是初地菩萨。他这里啊，上品下生是经香三小劫，才具白法名门，但是在这里要具十小劫，十小劫也很快乐啊。哎呀，如果在这里啊，一沉沦下去是八万大劫啊，吓死人了！这地狱里面八万大劫不知道怎么受。那么什么叫白法名门呢？好，我们呢上次有讲过，三界当中色界、欲界以及欲界、色界、无色界，这叫三界。三界的见惑总共有88识，88识。那么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修惑有10识，知见之识。叫五顿识以及五力识，借剑呢，借取剑呢，这个邪剑，还有什么剑呢，总共10识，加上呢无惭无愧，嫉妒原来呀也是这个麻烦之一哈。那么兼贪也是，常常做后悔的事。我觉得人世间很奇怪啊。他每一次啊都做后悔的事，一再的做后悔的事。现在我们学习，我们不要做后悔的事。好，那么睡眠，贪睡眠也是。调举就是心呢常常这个上上下下没有一定不定，心不定，乱七八糟。昏沉。这个呢就是白法名门。所以总共呢加上嗔恨心，加上呢复常，这个复常，你看佛陀他讲的真是真实语，他说我们人喜欢复常自己的过失，显自己的好处，这个是属于复常。那么总共是108，所以我们的念珠啊每一次都是108颗。为什么要108颗呢？转我们百八之始呢，趋向于清净菩提。所以我们呢通常大串的念珠呢都是108颗。有的人说是108罗汉，事实上呢当我们在念佛的当下，就是要转我们108烦恼，讲明白吗？是名下品上升，这个呢就叫做下品上升。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再来我们要看下品中生。如果在我们这个进度呢，我们应该是在礼拜三。佛告阿难及韦提希，下品中生者会有众生回犯五戒、八戒及具足戒，如此愚人偷生其物到现前争物，不敬说法，无有惭愧，以诸恶业而自庄严，如此罪人以恶业故应堕地狱，命狱终时，地狱众活一时俱至。欲善之事以大慈悲，即为赞说阿弥陀佛实力威德，广赞彼佛光明神力，亦赞戒定慧解脱之见，此人闻已，处80亿劫生死之罪， 地狱猛火化为清凉风，吹住天花，花上皆有化佛菩萨迎接此人，如一念请，即得往生七宝池中莲花之内，金鱼六节，莲花乃夫。观世音大士智以梵音声安慰彼人，为说大圣甚深经典，闻此法已，应是激发无上道心，是名下品众生者。事实上，我很感谢你们。那么因为你们的慈悲啊，上班过后很辛苦，还要来听经，而且这么有耐心的连续听了这么久。那么也因为你们的关系，让我们这一部经能够流布出去。虽然我们录的录音带不是很多，但是呢也去了蛮多个国家。那么有缘的人呢将会因为这个善缘陆续发展，所以还是很感谢你们，辛苦你们了，真的，你们的学习心呢，我还是很赞叹的。那么这时候佛陀告诉阿难及韦提希，他说什么叫下品众生呢？这个呢就讲到讲到我们有受戒的这些，以前呢到现前真物你们要知道，到现前真物或者是偷生起物，这个是一定堕地狱的，乃至于不能受八关斋戒。可是在最后那个佛陀并不是告诉我们说你不可以受八关斋戒，或是你什么都不可以，你没救了，佛陀不是这个意思。佛陀先告诉我们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原因就是要我们最好不要做。可是在我们这些愚痴的凡夫习性所习所引导呢，我们呢一再重复做的时候怎么办呢？佛陀就是在这里全部收归这些众生，这些恶性的众生，在临命中的时候你还有救。当然我们最好在一生呢都能够受持，可是如果我们受持的不好，你们没关系。通常我们讲说你如果犯的杀生所谓的杀生就是杀人，那天我有讲过，或者是呢这个偷盗或者是犯了邪淫，没关系，在这里都有救。那么我们今天是学佛行，是学佛心。虽然我们周围可能也有人这么犯了，但是有时候不是真的犯，有时候只是疑心。有时候我觉得很多事实是众人堆聚而成的，根本没这个事情你不知道世间人的是非口舌真是麻烦。有一次有一个国王还要派一个将军那是我们中国的那个论语我记得是论语当中他讲到，他要派一个很好的臣子去帮他呢这个国家建立邦交。那个臣子要走之前他就跟他的国王讲，他说我如果离开的话，一定会有很多人讲是非，你一定要相信我，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国王说我好，我一定相信你，我一定不怀疑。那么在那个臣子要出发之前他又来拜访这个国王，他跟他要辞别，他就问国王说，国王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这个我们的王城呢跑来一只老虎，你相信吗？那国王说，怎么可能，不可能，我不相信。那么这时候呢，这时候他那个大臣又跟他讲说，那么如果有人有第二个人跑来告诉你说，嘿，真的有老虎来了，你相信吗？那么国王说，我还是不相信但是我可能会有一点怀疑。 这个时候那个大臣讲，哦，连续三个四个五个都来告诉你，现在我们城里面有老虎，你相信吗？那么国王就说，哦，那这样子我相信了。好，那么这个大臣就跟他讲，到时候啊，我如果出去，我还没回来之前，不止六个人来讲有老虎，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已经事先跟你讲，我一定会办圆满事情回来，请你一定要相信我。结果他离开啊，不到一个月就开始有人来回谤他。他离开半年还不回来，人家就说啊，你已经坐上间谍了，已经坐上了王公大臣了。在半年后，他把事情办好回来，到边界的地方，他的国王已经派人了、去到边界准备等他，准备砍他的头。结果当然他不敢入境，就赶快逃了。当然也因为他的逃，事实上他为什么会叫他去做邦交呢？他的国家已经有很多个国家准备吃他，结果呢，他一逃，那个国家也灭了。你们看，这个跟我们人的家庭也是一样，一个人告诉你啊，你的家里人怎么样怎么样，好，你刚开始不相信，两个说，三个说，四个说，啊，就逼得你不得不相信。可是会说这些人，你要看看他们有没有智慧，他们是不是正直的人。有时候你们必须要具足这个正知见的。好，那么我就讲说啊，有时候啊，很多时候有的人呢被一逼之下，我就没有，你就偏偏说我有，好，我就犯给你看。有时候犯戒不是自己要犯，是被逼出来的。这个也是我们人的习性啊！啊，我就没有，你明明要说我有，好，我就犯给你看。但是，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不需要，不需要中别人的陷阱。那么，所以他讲说啊，毁犯众戒啊，五戒八戒。其实当你被逼的时候，你已经陷在烦恼海当中，你也是陷在地狱相当中，你才会起出嗔恨的对立相。好，我做给你看。其实我告诉你，不必要，真的不必要。好，很多时候啊，多学习一下清凉的心，多学习一下用智慧观照。人生当中啊，是很微妙跟很愉快的，不要弄到乌烟瘴气。好，那么他说啊，会有众生，如果有众生呢，毁犯这个五戒八戒。好，毁犯呢，就是啊，手持不清净的啊五戒或者是八关斋戒。有一次啊，有一个居士啊，他问了一个很无聊的问题。好，那时候很多人啊，在那边。那么他就啊用一个问题，他说，师父，如果我今天受持八关斋戒，那么我回去之后啊，我的先生呢一直要跟我一起睡，那我要持戒，他又要跟我一起睡，我怎么办？那个女众都问这个问题。你们知道我怎么回答吗？我说，哎，为什么我说这个是很无聊的问题呢？因为我告诉他，你问这个啊，是要显示你很有修行，是不是？你显示你先生没有修行，是不是？你自己要了才会成就，你真的不要，任何事情都免谈。好，所以后来我告诉他，问你自己，对不对啊？你真有心持戒，你也不会问这句话了。你就是无心持戒，你才会问我怎么办。那很简单嘛，舍了嘛，就舍。我说哪有师父，人家受了八关斋戒，受的半死，叫人家舍， 我说就是叫你死，你自己要了。你如果真心想持戒，你就不会问这个问题，有没有听懂？你真心想持戒，你就不会问这个问题的，因为根本就没人谈了嘛。啊，你也想要，又要显自己的清高，然后他说：“哎，我先生要了，不是我要，你怎么办？”假装自己有修行，世间人看不到自己这种习性的，他以为我好委屈哦，那好不容易设了八关斋戒，很简单，佛菩萨，请你原谅，今天我的八关斋戒没办法舍，没办法受，我舍八关斋戒，就舍。好，或者是你那不然给你们一个善巧方便好了。佛菩萨，请你慈悲，我今天八关斋戒没有办法持满分，我持七十分就好，这条舍。啊，不然怎么办？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人呢、很容易给自己找借口，他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以为自己好清高。可是呢，我一看，你不要什么都不用说了，你也有要，那你就不要这样子这么装模作样。我这样讲是很直接的，你们可能很难想象到说，师父怎么会讲这样？没有错，这人的心是这样，隐藏嘛。那么好，违犯五戒八戒及具足戒。那么如此愚人呢、像这样的愚人哈，如果我犯戒的话，我犯戒，我受持戒不清净，我就是愚痴的人。那么如果呢，我这个犯八戒啊，犯五戒啊，或者是我犯具足戒，我就是愚痴的人。我愚痴的人，我住在寺庙里面，就等于我都偷生起物。什么叫生起物？就是十方贤圣僧的东西，我念念当中犯偷，口口当中犯盗，盗现前真物。为什么？因为我不是清净心清净身来接受众生的供养，我是以攀缘心，这个比较有钱，我就对他说多说一点法啊。这个比较没钱，哎，拍谁不赢啦，卖来差，拍谁不赢，你听好不？对不起，现在没空啊。跟这个穷人说现在没空，等一下转身，哦，一个开 BMW 来的，哎，来，快进来坐。啊，师傅，你有没有空？有，鲜得很。念念当中都犯偷啊，念念当中都犯盗啊。所以我们这些做师父的真的是不容易啊，真的是不容易。这个你们在家人觉得没什么，我愿意交好的比较好的朋友，你们觉得没什么。可是在我们来说啊，这个还是犯回一戒，还犯攀缘心，还犯念念在偷到这个有钱人的心，有钱人的东西，不管他给我什么都是偷盗心，这个叫意偷。所以啊，哎呀，你们不要以为开佛堂这么容易啊，这里也开一个，你家自己拜没关系，这里也弄一个，那里也弄一个，我现在要做什么功德，你来帮忙啊。另外那个没钱的来，我现在好忙啊，你不要吵我。很多人有这种心态的，这样子啊，等于啊是偷到十方现前贤圣僧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本来这个人可能啊可以平等供养，每一个贤圣僧都有受供养的份。你因为你跟他攀缘，他只供养你一个人，他认为只有你对，其他的事物都不对。哎呀，那种毁谤杀伤力可大了，大得很哈。不敬说法哈，那么 不净说法，这也是类似我刚刚说的这个方式。好，我有讲过啊，以前我有讲过。今天呢，我如果没有修建道场的话，我来这里呢，开始讲经之后不接受供养，一直到讲经结束，结束之后不说了哈，结束之前不收供养。但是现在因为我还在修建，例外。我先讲一下，因为我有面对这件事实，我是坦白跟你们讲啊，我不是私底下这样偷偷摸摸，我没有，我有坦白跟你们讲。如果平常我不修建的时候，我来开始讲经之后不接受供养，那么像这样子的，我就不是不属于啊不净说法。所以但凡是说法，念念当中是为了利益众生，念念当中呢是为了启发众生的智慧觉性，而不是因为贪求供养而来。我也不希望啊你们呢一种心态，在口袋里装两个红包，看看这个师父有没有缘，没缘的呢就手上摸左边这一包，哎，这一包记得是小包的啊，这一包给就好了。那有缘一点的师父呢，啊，就手上啊右手摸着正边这一包，啊，这个大包一点，这个跟师父跟我有缘。这心不净，不能受法。所以呢，这个叫不净说法。那我为了我知道你口袋里两包啊，大包一点的要掏出来，我一定要讲好听话，那你们呢就听不到真正的教导。所以呢，哎，下次你们要记得，如果要供养师父，一见面师父就给你，你不要等我说完法师父这个才给你，听懂吗？一见面还没听说法的时候，那时候给的比较真心啊。好，那么借等评判完之后再给，那个叫做污染心啊，那个叫污染心。所以呢，你们看到那个法师，哪一个法师你们看到欢喜，你们就好供养了啊。你们别等他说完法，哎呀师父，口袋里摸了半天，哎呀今天法说的真好，再把十块钱再掏进去。那么今天这个师父，哎呀什么都不懂，法说的不好啊，五十块再抽出来。本来只里面只包了52块，五十块再抽出来剩2块，不会吗？有啊有啊，很多人是这样的。哎呀，师父，我就跟你有缘，来来来，这个给你，这个给你，你不要收，他就一直往你口袋里装。好，会哈会哈。啊，我跟那个师傅没缘，哎，师傅就这个给你就好了，我只有这一包了，其他的就没有了。好，其他的就没有了，这是，半路抽出来，有还是会。来，好，我们看，无有惭愧。如果啊，常常不净说法呢，他就认为这理所当然的啊，我连。但是他就讲这随顺众生嘛，令众生欢喜啊，这个攀缘法讲的都是相似法，很麻烦的。所以无有惭愧，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具足惭呢，就是惭就是惭自己所做的错事，愧就是觉得愧对别人。那么以助恶业而自庄严，啊，这种种的恶业呢，自己还以为啊，哦，自己很庄严很殊胜是对的。你看，如此罪人以恶业故应堕地狱，像这样子的罪人呢，以这样子的恶业的原因呢，应该要堕入地狱的。为什么？因为他的脑海中想的是怎么样贪别人的钱财，想的是怎么样贪别人的供养，脑海当中所现的都是那种贪利的地狱，所以他应该要堕地狱。而且有时候啊，有时候也有这种情况，就是有一些人在贪的时候，好，那么，哎，本来是一堆人在这里啊，没有有钱的人来，他还好，蛮应付应付，突然间一个有钱的人来了， 他就赶快呢，给哎呀，你们坐坐，我没空了哈，就赶快去招呼那个有钱人。那个有钱人一来呢，也没有供养就走了。哦，这个时候啊，这个人就很生气了，哼，陪了他半天，一点供养都没有，这个就是嗔恚之火，这个也是地狱之火。好，所以你们不要以为不会，会有。像这样情况啊，种种的恶业以致庄严。那么有时候是这样，哎呀，你们都供养我就好了，你们不要去供养其他的人了。这种心态也不对。我希望你们学习啊，这次啊有跟我们去共争，你们呢应该要学习普同供养，要普同供养的心。那么普同供养啊，主要是结位来源。如果以我个人来说啊，当然你们都供养我是最好，哎，我会可以收一大堆。可是呢，那么我一个人收的话，这些人呢，你们没有普通供养的话，我等于我一个人就断了他们的力量。可是呢，如果你们是普通供养，看起来我这里已经少了，我好像我少了很多吗？分成这么多人去了，可是事实上呢，以后生生世世我走到哪里，这些人将成就道场，我走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都将不会缺乏衣食住用。你们也听懂吗？是不是如此啊？所以我只不过是你们现在想要供养我的东西，我先把它放到十方银行。所以我觉得普通供养很重要。因为呢，如果说哪一天我去到其他寺庙，他的师长也这么教他普通供养，我去到那里怎么会缺？可是今天我在这里，我不教导你们有普通供养这种心的话，我只有在我这里可以活下去，其他地方我都不能过了。你们听懂吗？